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5月通胀温和，无视关税担忧。周日与网友预告过，今天发布的这个5月份通胀数据是华尔街本周最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因为这个数据假如是高于预期，就美国的通胀反弹，那么它就会支持美联储的这个政策的前瞻指引，就是不能够降息或者不能马上降息，因为你通胀要反弹。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华尔街就会感觉很失望。但是如果低于预期，就通胀形势好转，再加上之前的就业数据很糟糕，就经济出现了衰退的迹象，同时物价又没有上涨，那么这个时候美联储当然应该降息，或者美联储很容易做出降息的决定。所以对于华尔街来讲，他们都祈祷今天这个数据应该低于预期，低于预期。那么从今天通报的结果来讲呢，确实让华尔街心想事成。五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2.4%， 符合预期。那么 2.4 的总体通胀接近四年来的低点，就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是环比，比四月份环比通胀增长了 0.1%。那么经济学家普遍预期呢是 0.2%， 就这个低于预期。那么这个结果呢就引起了今天华尔街的广泛议论，因为在过去几个月，经济学家包括美联储反复告诫大家说，川普的关税会推高美国的物价，会推动通胀的反弹。但是四月份呢没有看到通胀形势还比较稳定，那么经济学家解释的是关税还没开始执行，五月份就会体现出来。因为五月份尽管有暂停，但是汽车 25% 的关税这个没有暂停，有关服装基础 10% 的关税增加，这个是刚性的增加了这个关税，所以五月份一定会体现关税推高物价的这样一种反应。但是今天这个数据没有发生。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在今天公布的结构性数据当中，美国的汽车服装的价格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跌，这个就引起了广泛的这个议论。你说其他的关税由于暂停没有明显上涨，但是汽车的关税 25% 这个上涨了，为什么价格没有上涨？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跌了。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他也努力的想解释这么一个奇特的现象。就他打探到有两种说法。就第一种说法呢，就为什么汽车服装价格不涨反而跌，在关税上涨的情况下，就第一种说法呢是认为美国的需求不够强劲，企业无法推动消费者涨价，就人家现在不买，你如果再涨价，那这个销售会更差，即使你不涨价，买的人也不多，所以说你还得降价。但是这个说法呢，与我们之前了解的信息说美国人为了抢在关税上涨之前，抢购欧洲进口车或者是抢购进口的商品，这个从供应商来讲，从零售商来讲是不行现在不降价都不行哪里有什么抢购所以这个与之前的信息呢又出现矛盾的结果。第二种解释呢，华尔街日报打探到，就是另外有些人认为，为什么会出现部分产品价格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跌，认为是由于企业预期关税要上涨，所以之前呢囤积了大量的库存，而把这些库存消耗掉之后，在今年晚些时候才会提高价格。那么这个说法同样存在一个矛盾，你既然是库存，你也没有必要降价所以 MT 认为可能这两个观点可能要结合起来，可能才能解释这样一个怪象。川普看的这个数据当然是非常高兴，他在这个他的社交媒体上立即发贴文，他说你看这个数据应该促使美联储大幅降息，很棒的数字，美联储应该降低整整100个基点。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个数据低于预期，显然会增加美联储的压力。因为美联储不愿意按原计划降息，是因为他担忧经济衰退的同时呢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反弹，就出现滞胀。那么现在的数据是没有通胀，没有通胀上升，但是经济有放缓的迹象，那么这是典型的符合降息的场景。同时昨天与网友分享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他们发布的最新报告也预示未来一年的通胀还不需要怎么担心，就比预期的要低得多。所以你看这么两个方面的信息，可能在未来几天美联储的这个高级官员对外 发表演讲当中，看看会不会产生一些变化，这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这次在伦敦呢，与中国方面谈判美国的首席代表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呢是提前离开了伦敦，他的理由呢是要参加国会的听证会。那么今天呢，确实是贝森特出现在众议院的这个听证会会场上。那么由于正值美国的关税贸易战、美国的税改法案都在关键时刻，所以贝森特的这次听证会啊，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广泛的重视。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贝森特在众议院听证会上称美国通胀数据棒极了。那么这个报道啊，他介绍了贝森特在国会听证会上就有一些敏感问题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回答。这个报道很长，我们摘录一些要点，对这些啊很敏感的信息啊还是值得大家了解的。第一呢，是国会议员问贝森特，你们怎么搞的呀，让美国再次伟大，你们怎么信用评级让人家穆迪给降级了呢？这个当然是很尖锐的问题。你看贝森特怎么回答，他第一个观点说，穆迪降级啊，这是个滞后的指标，这个意思是啊，这个降级啊不是川普搞成的，这是拜登搞降级的，所以这个指标呢应该在拜登离开白宫之前就应该发布的，所以这跟我们川总统无关，这是他第一个观点。他第二个观点呢，他说美国的信用情况啊在改善而不是在恶化。他举出一个例子，他说我一直在观察美国十年期国债的利率的走势，他说目前在主要国家经济体当中，在今年内2025年内，他说只有美国的十年期国债的利率呢低于年初，就是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啊是在下降的，而不是在上升。那么这个国债十年期利率的下降意味着美国国债的信誉在提高。你看他这个解释你还没办法去驳斥他，这个他回答的还是不错的。那么第二个很敏感的问题，川普的大而美的法案呢能不能够通过，因为目前在共和党内都出现了很大的争议。假如川普这个大而美的法案没有通过会发生什么事，就你们有没有 B 计划。因为现在川普啊，他两手抓，第一呢抓全球关税贸易战，第二呢就这个税改法案减税以及支出预算的调整。那假如你这个大而美的法案通不过，你们有什么预案？因为这个呢就很敏感了，现在川普阵营谁敢说通不过以后怎么办，或者做通不过的假设。但是国会议员问你必须得回答啊。那么贝森特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通不过呀，这对美国人民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并且对我们在世界的地位来说也是一场灾难。而且贝森特告诉国会议员们，他说我跟美国一些企业领袖打交道啊，他们说他们现在都暂停了投资，推迟了投资，因为要等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因为有些减税政策，你政策确定了人家在投资。那么贝森特这个回答呢，坦率来讲他还是在给国会议员施压，就你们不通过啊会有灾难，你们越推迟通过越会影响美国企业的投资的积极性，阻碍这些企业的投资。所以他仍然没有回答有没有 B 计划，只是进一步的做出了一些恐吓或者是一些警示。第三个很敏感的问题呢，就国会议员问你这个大而美的法案，你们主要是让富人得到了好处，富人得到了更多收益而不是工人。那贝森特解释呢，就是说对富人来讲啊是有些好处，有些税减了，有一些什么遗产税门槛提高了，但是呢对普通工人也有好处啊。川总统提出来免征小费和加班费的税，为领取失安金的老年人提供税收减免，就这些还是有利于普通工人的。第四个敏感问题，说你们财政部啊是不是按川普要求啊在终结哈佛大学的这个基金的免税地位呢，就是不是在整治，在税务方面来整治哈佛呢？贝森特呢他也做了一个很直截了当的回应，他说从没有与川普谈论过哈佛大学的税务状况，也就是说目前为止美国财政部没有参与整治哈佛。第五个问题很敏感，第五个问题国会议员说，川普说90天内达成90项贸易协定的承诺，你们现在90天暂缓期马上要到了，你们到底达成了几项呢？这个就是显然质疑川普的这个90天暂缓期啊很难完成这个贸易谈判。那么贝森特呢，他回答这么一个很难堪的问题呢，他也是比较如实的来回答。他说我们还差89项，就90天达成90项贸易协定的承诺只完成了一项，但他没有说只完成，他说我们还差89项。但是贝森特在这方面他还是嘴还是比较硬的， 他说，贸易伙伴正在向美国提供好的难以想象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降低非关税壁垒的措施。他说，学术文献表明，非关税壁垒的危害可能比关税还要大。那么这个回应呢，他实际上还是没有回答90天内搞不搞得定。那么在这个报道里面呢，他最后提出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一件事儿。他说，在国会听证会上，没有人对中美刚刚达成的伦敦协议感兴趣，就国会议员们呢懒得提这个问题，或者没有提这个问题。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当然后面我们会分析这个事件。第三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马斯克的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马斯克表示对一些关于川普的贴文感到后悔，前白宫顾问向总统伸出橄榄枝。近一周前，马斯克与川普总统公开争吵，互相辱骂，但之后马斯克似乎收回了与川普总统的口水战。昨晚马斯克在 X 平台发文说，我对上周发布的一些关于川普总统的帖子感到后悔，我做得太过分了。6月5日，马斯克与总统之间酝酿已久的紧张关系突然公开化，这场冲突发生在马斯克辞去川普亲密顾问职务几天后，标志着这段曾是现代美国政坛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的破裂。川普公开回应马斯克对其标志性税收法案的攻击，称他对这位前白宫顾问感到失望，并暗示这位特斯拉执行长患有川普精神错乱症。马斯克曾花数亿美元帮助川普连任，但他在社交媒体上称总统忘恩负义，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他就不会做到椭圆形办公室。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川普会不会接受马斯克的道歉，川马关系会不会和好如初。 LT 认为啊，川马关系会缓和，但是回不到之前的那样一种亲密，甚至是回不到那样一种友好。因为政治啊是非常残酷的，特别是川普在第二个任期，他把忠诚放在第一位。那么马斯克的这样一种投降呢，最多能够免除川普的进一步报复。第二条有关马斯克的最新的新闻，马斯克称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暂定于6月22日推出。马斯克称特斯拉将于6月22日在德州奥斯汀推出其期待已久的机器人计程车服务，但他表示由于特斯拉对安全问题极其担忧，日期可能会有所改变。马斯克表示，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的这个出租车首批使用，首先在公共道路上部署10到20辆这个 Model Y 车型。他同时说，2到3年内，自动驾驶汽车将在世界各地普及。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马斯克他宣布的这个自动驾驶出租车啊，这个事件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的前提是在普通的特斯拉汽车上就能够实现自动驾驶出租车这个功能。也就是说，未来特斯拉的车主啊，都有可能把自己的车在闲置时期啊拿去跑出租，而且不需要你去驾驶，就你拥有的特斯拉会自动帮你挣钱。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革命。从 LT 自己的这个实践来看呢，就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软件呢，它改进速度是非常之快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一个网络安全方面的一个重要信息。因为之前看的这个新闻呢，也有点不以为然，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新闻呢，成为今天华尔街日报啊，它的读者呀，把它推到热搜榜第一的新闻。哎，这个 LT 就重新来检视一下，就认为可能真的有必要向网友们分享。因为你乱七八糟新闻拿出来作为不能错过的新闻向网友分享，那就浪费大家时间。这个报道的标题是点击取消订阅请三思，就他这个啊，就介绍了一个目前在网络诈骗呢，或者网络黑客攻击的一个最流行的方式。这个在目前呢是最流行的方式， LT 都上过当的，但是不知道在美国以外这个问题是不是很突出。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电子邮件底部的链接可能会清理你的收件夹，或者让你成为更大的目标。有时你的收件箱里面可能感觉被围攻了一样，每天收到几十封邮件，几乎每封邮件的结尾都写着同样的邀请，点击此处取消订阅。就有一些貌似啊，银行貌似一些连锁商家不停地给你发一些广告信息或者是商务信息，但是他也很谦虚告诉你，哎，你如果不喜欢接收我这种信息呢，你也可以取消订阅。那么我们一般遇到这样一种信息呢，你就会去点击取消订阅。 点击以后呢，它就跳转了另外一个页面，也就是这个企业的页面，然后你再去打个勾啊，或者再去做一个什么操作，就能够取消。那么这个报道它就提示你点开的这个取消订阅以后，那个链接，你点开的那个链接网页就是充满间谍软件，充满病毒，特别是对于要求重新输入密码才能够取消订阅的这样一种链接，基本上可以确认这就是钓鱼间谍软件。那么如何避免这种病毒链接，这种钓鱼邮件呢？华尔街日报给出的建议呢，是这种看起来可疑的邮件呢，你把它直接标记为垃圾邮件，可能是一种最安全的处理方式。那么也许美国以外这种钓鱼邮件呢，可能不是那么泛滥，就这种新的病毒软件在美国是非常猖獗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全面了解一下中美伦敦的贸易谈判，以及双方达成的协议，以及协议在两国产生的最新的反响。通过这八个方面的信息，我们可能能够完整的理解目前中美双方贸易冲突的症结在哪，以及下一步的潜在风险在哪。因为中美的媒体啊，对这次谈判的报道非常诡异，双方都表现出来一种罕见的吞吞吐吐。那么究竟中美双方啊，在演了一出什么戏，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我们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他对这次中美伦敦谈判有一个总体的报道，标题是中美官员就一项带习近平和川普签署的计划达成了协议。美国和中国经过了两天高风险贸易谈判，最终达成一项恢复敏感商品流通的计划，该框架目前正等待川普和习近平的批准。在伦敦进行了大约20个小时的谈判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双方已建立起落实上个月达成的日内瓦共识的框架，该共识最终降低了关税。卢特尼克表示，中国已承诺加快对美国汽车和国防企业至关重要的稀土金属的发货，而华盛顿也将放松部分出口管制。这表明双边关系中最棘手的两个问题取得了进展。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表示，中美代表团将把该提案提交给各自领导人。那么彭博社这个报道呢，他只是根据中美双方官方的通报，他对这次谈判做了这么一个概述。第二个方面，我们从中国方面对这次谈判的官方权威报道，我们看看中共是如何介绍这次谈判的。中共新华社发布的新闻通稿称，解决双方经贸关切取得新进展，就他认为是取得了新进展。新华社通稿是这样描述的，6月9日至10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戈利尔在伦敦举行了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你看，从中方这个报道，他对中美第二次贸易谈判他的定性呢，与美方就不一样。美方呢，他认为是伦敦谈判呢是日内瓦谈判的续集，是解决日内瓦谈判的分歧和遗留问题的谈判。但中方呢，他认为，这是被川普拆散的那个中美对话机制、磋商机制这是恢复了，恢复以后第一次，那么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就中方认为这次伦敦会谈呢是一个新的规则下的第一次会议。你看，这个与美方的定位就完全不同。新华社报道称，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的对话，就各自关心的经贸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落实两国元首6月5日通话重要共识和巩固日内瓦经贸会谈成果措施框架达成原则一致，就解决双方彼此经贸关切取得新进展。从新华社报道你能感受到，第一，中共肯定这取得了新的进展；第二呢，他认为这是个新规矩，就新的贸易磋商机制。但是对达成的协议呢，哪些方面有进展呢？新华社支支吾吾，并没有做清晰的表达。第三，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标题是川普称恢复对华贸易休战协议已达成。你看，之前彭博社报道、新华社报道都称双方谈判的结果要报双方元首批准，川普呢率先批准。今天川普在真相平台上发贴文称，美国与中国就恢复贸易休战协议达成共识，但最终仍需得到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批准。川普称，中国将优先提供 稀土和磁铁作为交换，中国学生将能够就读美国高等学校。而且川普向美国人民报喜说，我们总共要对中国产品征收 55% 的关税，而中国呢只对美国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那么从川普的贴文来看呢，又是取得了巨大胜利，一个稀土断供问题解决了，同时我们不对称的关税仍然得到保留。第四个相关的信息呢，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卢特里克称美国对华关税水准不会改变。这个呢也是符合川普的讲的那个观点。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今天表示，美国对中国征收 55% 的关税在两国达成贸易协议后不会改变，就我们没有做退让，没有退步。美国总统川普稍早时表示，美中贸易协定已经达成。当被问及中国的关税水平是否不会改变时，卢特尼克告诉 CNBC 的记者说，你绝对可以这么说。第五个，路透社报道，这个也很有意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呼吁中国成为贸易谈判中的可靠伙伴。这个达成了协议啊，美国财政部长还是心有余悸，就他自己都不相信刚刚与中共达成的协议。在今天的国会听证会上，贝森特告诉美国国会的众议员说，呼吁中国履行上个月在日内瓦达成的初步美国贸易协定中的承诺。贝森特称，中国拥有独特的机会，可以通过从过剩的出口制造业生产转向增加国内消费来稳定经济，但前提是中国需要成为贸易谈判中的可靠伙伴。如果中国能够纠正方向，履行我们上个月在日内瓦达成的初步贸易协定，那么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实现重大而美好的再平衡就有可能。所以贝斯特的这个观点呢，让美国舆论呢议论纷纷，就你们谈了半天呢，最后就感觉中共这个不太靠谱，就已经达成的这个协议啊，没有把握中共执不执行。你看，这就是中美的这种现状，首席代表没有把握，就达成的协议啊，根本就没把握能不能兑现。第六个相关的报道，这是彭博社的一个分析报道，标题是中国发现了世界贸易的痛点，并将再次利用它。几个月来，川普对中国的关税和贸易限制推至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迫使习近平进行谈判策略的一部分。美国总统希望谈判有助于削减贸易逆差，并促进美国制造业。随着美国关税飙升至 145， 川普政府夸口其与中国竞争中占了上风，但北京扭转了局势，基本上关闭了现代世界运转离不开的一种物质的出口，那就是稀土磁铁。随着稀土产品的交付放缓，开始从汽车到国防等各行各业造成冲击，美国和其他国家迅速触及了痛点。福特公司和铃木汽车公司暂停了部分生产，马斯克表示短缺正在损害机器人的业务，各国政府也纷纷寻求中国以外的少数供应商，一场双边贸易争端演变成一场全球危机。澳大利亚战略材料有限公司执行长斯密斯表示，这只会制造一种紧迫感，不仅来自美国，每个人都受到影响。尽管美国方面对此大肆批评，但企业高管和分析人士表示，这一事件表明，每当紧张局势加剧时，中国可以迅速利用其稀土贸易方面的优势，迫使各国做出让步。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部分原因是中国针对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出口制定的新许可证制度非常详细，以至于北京方面正在深入了解其生产的每公斤稀土最终流向何处以及原因。在最近的冲突中，除了限制原材料的销售外，中国还放慢了含有微量稀土元素的产品，主要是磁铁的批准速度，这导致瓶颈出现。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这将成为未来几年悬在各种谈判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且不仅仅是与美国的谈判。他这个报道啊，他讲了一个非常浅显也非常残酷的事实，就中国拿稀土来威胁，不仅是威胁美国，威胁全世界。不仅这一次威胁，这次与美国所谓的达成框架协议，下次还会拿这个事威胁美国，就没完没了了，就是永远悬在你谈判桌上面的利剑，只要中国不满意就会用这个剑。所以彭博社报道也提到，昨天新华社发一个评论，就警告全世界，就世界要适应我们的新的管制措施。所以从这个报道你能看到，美国全世界对中国打稀土牌目前来讲毫无还手之力， 而且他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中国这一次拿稀土让美国就范，下一次还会拿稀土，而且美国仍然没有还手之力。所以贸易战呢，打到这个地步是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的。美国川普活生生的被中共被习近平卡了脖子。第七个方面，这个信息就很有意思，川普今天早上向美国人民报个好消息，永远胜利，总是赢。怎么赢呢？中国同意回到5月12号停战协议，因为5月12号停战协议，中共呢因为没有兑现恢复系统供应而撕毁了协议，现在中共同意回到5月12号的协议，这是一个胜利。那么美国是不是做出了让步呢？没有，我们关税啊仍然是55%，而中国对我们呢只征收10%的关税，所以说又取得了一个新的重大胜利。那么对于川普的这个报喜的喜讯呢，美国舆论呢是有质疑的。所谓的质疑呢，主要聚焦在中共既然5月12号达成了协议，可以不执行，可以撕毁，那么这一次跟你达成协议，人家会执行吗？第二个就是你的首席谈判代表贝森特告诉国会议员，他都没有把握，就他认为啊，中共执不执行呢，他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一点底都没有的。但是尽管在这种情况，川普已经强行宣布胜利了，但是中共现在啊，他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他也从这次用稀土卡脖子当中啊，极大的提高了自信心。所以今天中国方面在第一时间打脸川普，这个打的还是非常响，他还不是扇一个脸两个脸来回扇。今天中共利用啊，他的所谓的财经媒体，实际上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呢被宣布为是中国政府代理人，就第一财经，他通过第一财经发表一篇文章，对川普呢进行了冷酷无情的揭露和羞辱。那么这个报道呢，目前美国媒体呢还没有看到，或者美国媒体还没反响，但是未来几天会发酵的。他这个报道的具体内容呢是这样的，他说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我们与中国的协议已经达成，有待我和中国领导人最终批准，我们将优先获得全部磁铁和所需的稀土材料的供应，同样我们将履行对中国的承诺，包括允许中国学生使用我们的大学，我们总计将获得 55% 的关税，中国获得 10% 的关税，双方关系非常好。这是他开篇的讲川普说了什么。接下来他就分析川普是如何说谎。他说第一，川普说对中国征收 55% 的关税，而中国只对美国征收 10% 的关税，是夸大修辞。川普似乎表明美国从中国身上赚得多，中国从美国身上赚得少，也就是说维持现状美国就赢了，或者美国就是赢。那么川普所谓的 55% 的关税是怎么来的呢？人家帮着分析。第一呢，是川普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对部分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2025年以来的 30% 关税，其中 10% 的对等关税和 20% 的芬太尼关税。那么中国媒体就认为这个方面呢，川普没有向美国人说实话。今年的 10% 的对等关税和 20% 的芬太尼关税，这个没问题，但是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 25% 的关税，这个水分很大。第一，这个 25% 的关税只是针对部分中国产品。第二，在明确了 25% 关税的产品当中，川普又进行了大面积的豁免，所以说这个 25% 的关税下面实际上对中国征收的水平是 12%-13%。 也就是说川普说的 55% 的关税实际上只有 42%-43%， 这是他一个打脸川普。第二呢，他说中国只对美国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说这个呢也有些夸张。他说中国在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推出的反制的关税，平均呢对美国产品征收了 10% 以上的关税，那么如果加上2025年反制美国的 10% 的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平均关税是超过 20% 的。也就是说中共他认为目前美国的关税事实上是20:40，而不是10:55。第二个呢，打脸川普，就是川普说中国预先供应全部磁铁和所需的稀土材料，而美国呢只是放松了中国留学生的大学审批。那么第一财经说这显然不是协议的内容，也就是说从中方的贸易谈判代表人家得到的消息，最终的协议表述没有这一条，不是这样表达的，不是中国无条件的先满足美国的这个需求，所以最终协议不可能是这样表达的。这个就否认了 假如川普理解是对的，或者川普得到信息是那样，中国现在第一时间就否认了。那么第三个，人家第一财经人家提到，川普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夸大协议的内容，夸大协议对美国的好处。他举了个例子，说川普与乌克兰的这个矿产协议，最终乌克兰签字的协议根本不像川普政府之前告诉美国媒体的占了那么大的便宜。根据最终签订的这个协议，乌克兰仍然控制这个稀土的供应权以及收益的使用，所以并没有占到便宜。那么最后一个呢，这个就非常严重了。最后他这个评论说，待领导人同意后，双方才会公布详细的声明，最终文本与今天美方的报道出入非常大。同时他做了一个结论，就双方目前的分歧比预想的要大得多。那么从这个报道啊，你能够明显感受的，就中共这一次谈判的心态非常强势，他甚至连配合川普演戏他都不愿意，就你实际不吃亏，你给个面子就行，面子都不给，而且呢还得理不饶人，甚至在最终文本公布之前指出你川普的毛病。这个就带来一种风险，会不会激怒川普？本来川普同意了的，我只追求一个好大喜功，只要我有面子，哎，你把我这个面子也给我捅破了，我不签了。这个中共当然考虑到他是不怕的，他不怕他才敢这样来揭露。就你川普签字前，习主席签字前，我先把你川普揭得体无完肤。这个是中美之间谈判呢，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就中共他把握一个底线，他可以骂遍美国所有的官员，他对美国总统他是留有余地的，这次一反常态，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关注啊。第八个相关的信息，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华尔街日报啊，他对这次中美谈判以及未来中美谈判，他向美国发出了一种警示，他看到了一些其他媒体没有看到的地方。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的标题是美中博弈进入危险套路，那就是先升级再降温。这个就很可怕了，就是中美双方现在都不怕达成协议，你要什么你都可以达成，然后呢不认账，然后呢再做妥协再降温。就之前呢美国媒体是嘲笑川普他口，就什么事先漫天要价，然后再大幅度的退让或者一直退让。那么华尔街日报他这次发现中国也采取这个措施了，他这样描述的，美国和中国现在都对对方抱有深深的怀疑，达成可持续双边协议的前景依然渺茫。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贸易战中都采取了先升级再降温，就不怕事儿大，这是一种冒险的做法，有时确实会奏效。就这种套路已经促使美中本周在伦敦会谈，但这种策略几乎不可能带来持久的休战。就在前几天，美中关系似乎逼近破裂的边缘，上个月刚刚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眼看就要瓦解。由于不满美国最近针对华为发出的警告，北京方面几乎切断了对美国汽车制造商和国防承包商的稀土供应。作为回应，华盛顿方面放出大招，禁止出售中国急需的喷气发动机和其他产品。双方迅速升级令全球供应链面临重创威胁，但在这之后局势同样迅速出现了转机，这让全球企业和投资者松了一口气。川普与习近平通了电话，随后双方于周一在伦敦重启了贸易谈判，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川普授权美国谈判代表放松近期对中国的一些限制，以换取中方谈判代表做出保证，承诺加快稀土发货，先升级再降温。这种策略对双方都管用。经过数月公开的催促，川普终于和习近平通了电话。至于习近平，他成功的让川普将商务部长派到美国谈判团队中，美国商务部长负责出口管制，而出口管制对北京方面的产业和技术雄心构成关键的障碍。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官员一直希望建立一个聚焦技术限制事宜的沟通渠道。北京的一些知情人士称，如果未来几个月一切顺利，习近平领导层甚至希望取得一项重大外交胜利，让川普访问中国最早在九月份。这确实是一个入国，川普表示他已接受习近平的邀请，但具体时间和其他细节尚未确定。更重要的是，过去一个月跌宕起伏的局势表明，如果任何一方采取了另一方认为具有挑衅性的行动，紧张局势就可能迅速升级。中国和美国现在都在对对方抱有深深的怀疑，这解释了为何川普和习近平都认为要得到 自己一方想要的结果，让局势升级是唯一的途径。这意味着即使当前贸易战休战得以维持，达成可持续的美中经济协议的前景依然渺茫。一些双方都看得很重的领域，两国仍在朝着更广泛的脱钩的方向发展。中国正在加码调动整个国家的力量，以期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则在加强出口管制，以阻止中国获取可能在人工智能和航空等领域推进战略宏图的美国技术。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在继续寻求说服其他国家把中国排除在他们的供应链和先进技术产业之外。结果就是紧张局势暂时缓解，并不意味着不会再次爆发。双方先升级再降级的策略可能成为新常态。你看，从以上八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全景式的了解中美伦敦谈判的背景以及这次谈判所产生的效应。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次伦敦谈判毫无疑问是在习近平的胁迫下而进行的，而且习近平这次胁迫用稀土来威胁川普，这个效果呢是非常明显的。美国不再追求5月12号达成的停战协议所应予的敦促中共啊提出像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达成的采购大单协议，现在这个已经没有丢掉这个奢望了，现在能够保住现有的这种关税状况，稀土不断供就行了。你看这一次不再提采购大单了，5月12号达成协议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向美国人民报告的是一副啊灿烂的前景，不仅解决了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而且呢展示出来中美的这个贸易逆差也会迅速改变，因为中国要增加采购。那么这一次呢，回到5月12号协议，也仅仅是回到关税暂停、关税下降那个状态，进一步的中国采购不谈了。所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这是中美贸易战呢，川普第二个任期中美贸易战习近平扳回了一局，也是让川普美国权威扫地的一个重大事件。这对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这种深远影响倒不至于啊让其他国家也来卡美国的脖子，因为毕竟没有几个国家能像中国稀土这样能够卡美国的脖子。但是它这种所谓的深远影响，它就会让其他国家呀来思考怎么选边的问题，要不要跟美国一起来围堵中国的问题。因为这一次习近平卡川普的脖子，同时也卡了全世界脖子，不论东西方一刀切。所以中共是故意的要达成这种效应恐吓全世界，还是无意当中产生了这种恐吓全世界的效应，不得而知。但是这种恐吓对于美国与全球各国的贸易谈判，以及美国希望形成全球供应链排斥中共的这种联盟能不能达成，这个是影响非常巨大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先升级再降温，这个是川普的谈判艺术啊一种新的表述，或者更温和的表述。实际上它的本质就是川普的所谓极限施压，中国人理解更通俗，就漫天要价坐地还价。那么之前呢，这个战术呢是川普特有的，就只有川普这么玩，别人呢都是按部就班的提出一些双方能接受的或者试探能接受的这样一些谈判协议呢进行磋商。川普呢是高举高打，要把对方先逼得走投无路，哎，然后呢再来降低条件，最后达成他的目的。这一次呢，在全世界的这样的瞩目下，中共呢用了川普的战术来降服了川普，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这次习近平呢也是用了一种极限施压，稀土断供，稀土断供迫使川普停止出台新的对中共的制裁措施，同时逼迫川普取消已经出台的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措施，就你得退。所以这个是还是震惊了世界，就中国对美国也实行极限施压。而且呢，美国舆论，你看彭博社分析、华尔街日报分析，中国对美方这种卡脖子、这种极限施压不会是最后一次。而且呢，美国媒体都分析，下一次卡脖子仍然拿稀土。所以这个呢，就让中美双方啊，可能要都需要检视未来争斗的一些策略，可能都要来检视自己实力的对比。那么习近平假如反复用这个稀土来卡脖子，会不会激发美国采取他的一些极限手段？就美国目前并没有拿出他能卡中共脖子的一些手段，你包括芯片的这种限制，这个还不至于到卡脖子地步。所谓的卡脖子，让你整个产业 停摆、停止运转。比如说美国汽车产业，就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没有一项是卡脖子的。美国有没有卡脖子手段？当然有。就今天彭博社、华尔街日报都提出一个问题，习近平不排除下一次仍然拿稀土来卡脖子。假如习近平样样他遇到不满都拿稀土卡脖子，那美国这个国家你怎么在世界存在？你怎么去影响世界？所以说什么时候习近平这种啊玩稀土这种策略激怒美国，迫使美国第一次出手真正的卡脖子的策略，这个是值得关注的。这个是事态啊最危险的一个方向。那么一旦出现那种状况，可能离世界大战就不远了。所以说我们来探讨今天中美的这个伦敦贸易谈判，实际上它背后孕育的一些矛盾，背后展现出来一些风险苗头是非常严重的。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伦敦的谈判本质上是中共教训了美国，习近平教训了川普，但是习近平这次稀土的王炸，他不仅仅是炸美国，他炸了全世界。那么他就有可能啊产生两个方面的可能性。第一，全世界要恐惧中共，进而呢臣服于中共，就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可能要激发全世界对中共的警惕，加快西方主导的产业链与中国的脱钩。那么从目前来看，就习近平的这个全球性的断供策略究竟会往哪个方向影响更大呢？ LT 判断呢是促使啊美国西方加快与中共脱钩，这个方向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你从美国舆论来看是能够感受到一种屈辱的，但是你又没有办法，你现在一时半会儿你还拿不出来抵制中国恶诈、抵制中国的威胁的这样一个本领和能力，你就得服输。但是从西方文化以及美国的实力，包括西方实力来讲， LT 认为不太可能咽下这口气。所以这一次习近平对川普啊扳回一局，会大大加快中国与世界的脱钩。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